一项针对飞来峰的文物保护工程刚刚结束，一位文保专家曾这样跟我们感叹说，飞来峰的摩崖造像简直就是一部古代杭州佛教史。是啊，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祖师大德、文人墨客和普通信众，在灵隐寺留下了数不清的人文典故、异闻趣事，唯有这飞来峰上的石刻，生动记录了每一个时代的气息，流传至今，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视。
飞来峰共有摩崖造像99龛，造像总计345尊，是中国南方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群之一。位于金光洞口的这铺弥勒佛、观世音、大势至三尊，刻于后周往顺元年，公元951年，也就是五代的前王时期，是目前飞来峰有题记记载最早的石刻造像。然而在查圣陆羽的灵隐寺记中，人们却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，有僧于岩上周围圈罗汉、佛、菩萨。这就是说，飞来峰造像的起始年代至迟不会晚于唐朝，那是一个佛教大昌的时代。此时在香火繁盛的灵隐寺，慕名造访的香客、文人也正纷至沓来。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白居易，字乐天，晚年皈依佛教，号香山居士。公元824年，白居易卸任杭州刺史，在启程北上后不久，写下这首充满眷恋之情的《忆江南》，堪称千古绝唱。在4年的行政长官生涯中，白居易给杭州留下了两样东西，一样是极好的官声，还有一样则是许多流连古寺、纵情山水的诗篇。在《宿灵隐寺》一诗中，白居易这样写道：在郡600日，入山12回，宿因月桂落，最为海流开。传说那时的灵隐，仲春时节，寺中常有洁白的颗粒从天空飘落，人们都说是从月宫的桂树上落下来的。不知白居易是否有幸亲眼目睹过这一盛景？至少在暗香浮动的四月天，与灵隐寺的僧人们诗词唱和、饮茶参禅，对这位晚唐大诗人必定是一件美事，以至于在不到2年里就入山12回。今天灵隐寺天王殿正对面有一座单层双檐凉亭，名冷泉亭，是当年白居易最喜逗留休憩的地方。此亭原为前任杭州刺史所建。据说在唐代，每任杭州刺史都会在风景秀丽处造亭，以喻其志。 当时曾有人劝白居易也为自己建一座新亭，白居易没有同意，却作《冷泉亭记》说：东南山水余杭为最，旧郡则灵隐寺为由，旧寺则冷泉亭为甲，并在亭上题冷泉二字，使灵隐寺从此又多了一道迷人的风景。200年以后，又有一位文采飞扬的地方大员来到灵隐寺，他就是新任杭州通判苏轼。盛衰哀乐两须臾，何用多忧心郁郁，西山处处皆可庐，最爱灵隐飞来孤。这位出生于崇佛世家的北宋大文豪，历经宦海沉浮，到任杭州后也像他的前辈白居易那样，没有余暇避之灵隐，与冷泉为伴。后来苏轼在冷泉二字后面加题一亭字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唐宋两代大诗人遥相唱和的文坛佳话。今天的冷泉亭历经重建，已偏离原址，牌匾上冷泉亭三字也早已不是白居易和苏轼的手笔，但作为灵隐寺人文掌故的一个见证，至今仍能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。在飞来峰龙鹏洞口，这组高僧取经祖像就雕刻于苏轼生活的北宋。祖像以类似绘画长卷的构图方式，描绘了白马驮经、朱士行西行求法和唐玄奘西天取经这三个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。虽然这一时期北宋政府开始对佛教有所限制，但灵隐寺正处于吴越前往重修后的上升期，飞来峰的造像也明显增多起来。玉汝洞内这组十八罗汉是最具北宋石窟造像典型风格的一组石刻像，祖像采用写实手法，所塑形象普遍较瘦，神态间开始透出一股人间烟火气。整组造像虽没有唐代的大气浪漫的气息，却多了几分诙谐的韵味，刀法简练，线条粗犷，造型古拙，但缺少灵动的细节，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北宋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。而与灵隐寺鹤雷亭隔间相对的这铺大肚弥勒佛群像，则在继承北宋诙谐写实的风格之外，极尽精致细腻之能事。整组造像构图匀称，布局合理，所雕人物无论大小，各个神态毕现，栩栩如生。尤其这尊主像以浙江奉化僧人弃慈，也就是布袋和尚为弥勒佛造像的原型，是现存最早的大肚弥勒佛像之一，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。 而这组群像的雕凿时间南宋，恰好就是灵隐寺以及杭州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。公元1127年，宋高宗赵构在杭州重建宋朝，史称南宋。南宋的版图虽然大大缩小，但在北宋160多年经营的基础上，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还是获得了100多年安宁富足的时光。当时被称为临安府的南宋首都杭州，更是商贾云集，富甲天下。据记载，南宋历代帝王均好谈佛，梵宫佛刹随处皆是，杭州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。今天灵隐寺第三重大殿药师殿东侧有一间配殿，名道济禅师殿。其中供奉的这位手拿蒲扇的禅师，就是这一时期的灵隐名僧释道济，也就是传说中济公活佛的原型。济公活佛的神异故事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，而真实的道济禅师在当时也确实是一位似癫似痴的异僧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道济禅师俗名李心远，字胡隐，号方元叟，浙江台州人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文采敏捷，言谈举止实露慧根。18岁，于灵隐寺出家。禅师一生，言行多出人意表，好云游，行踪几半天下，好嬉戏酒肉。常衣衫不整，市井沉浮，又好打抱不平，急功好义，诙谐幽默而富文采。禅师在60岁作画后，又被人遇见于杭州六合塔下，故后人称他为罗汉再来。在灵隐寺还有一则传说，道济禅师曾因行事乖违遭四僧所厌，状告到方丈处，不料方丈却说，佛门广大，难道却容不下一个癫僧吗？于是道济又多了一个名号，济癫。而这位方丈就是道济的师父，南宋灵隐寺另一位名僧瞎堂慧远禅师。瞎堂慧远禅学造诣高深，曾多次应召入宫奏对，皇帝赐号佛海禅师。相传有一天，宋孝宗驾幸灵隐，发生了这样一场精彩的奏对。飞来峰前，孝宗问，既是飞来，何不飞去？慧远对曰，一动不如一静。至上竹，孝宗问，观音一直念珠念谁？对曰，仍念观音。孝宗问，为何？ 对曰：“求人不如求己。”又问：“观音还求什么？”答：“愿陛下早赴中原。”
南宋建都150余年，飞来峰的造像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灵隐寺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期，香火之盛可以说是空前的。而这个时期却仍然出现了像道济、慧远这样的祖师，看来并不是一定要在深山才能有得到的高僧啊。
是杭州西湖乡的毛家埠码头，是南宋时走水路到灵隐寺朝山进香的必经之处。码头岸边的这片茶园，据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乡市。800多年前，每当大年前后的农闲季节，苏浙一带的蚕农们便会成群结队坐香船经运河南下，穿过西湖，越过苏堤，在毛家埠上岸，然后步行约5华里，前往天竺灵隐诸寺进香。今天蚕娘们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腰系红带、肩挎黄包、头扎白布巾，但每年农闲季节前来这里祈求蚕桑丰收已成为他们的一个传统，世代相袭，即使是动荡的岁月也从未间断。南宋以后，元明两代是灵隐寺的又一个沉寂期。由于战火及雷火等天灾人祸，这座江南古刹一直处于时毁时建的艰难境地。但是，在灵隐寺的岸山飞来峰，这一时期的造像活动并没有停止。尤其是元代，反而达到了一个高峰。目前，飞来峰保有元代造像110余尊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元代摩崖石窟造像群。这些造像多分布在冷泉南岸和青林、玉乳、龙虹、呼园等各洞周围的悬崖峭壁上。除了汉地常见的佛、菩萨造像外，还有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的金刚勇士、八臂观音、救度佛母等，客观反映着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生存状态。事实上，元代在境内各地设立了大量的僧官机构，统管佛教事务。 飞来峰的大部分元代造像，就是由当时的江南视角总统所总统杨连真家督造的。位于呼元洞附近的第99龛三尊组合，属藏传佛教造像。主尊无量寿佛，以文殊与救度佛母为胁侍，组合形式殊为罕见。与汉传阿弥陀造像不同，这尊无量寿佛像双手持宝钵，着贴体右袒袈裟，身后刻素面马蹄形头光与身光。左边的救度佛母为绿度母造型，右边的文殊菩萨手持金刚剑，现女身。整组造像细节丰富，处处体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特色，是飞来峰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代表作之一。元代之后，飞来峰的造像活动逐渐减少，至明末清初完全停止。站在北高峰下望，灵隐寺笼罩在一片晨雾之中，一派云林默默的景色。传说当年康熙皇帝就是因为看到这番景致，寂静生情，题下云林禅寺。今天云林禅寺四个大字高悬于灵隐寺天王殿正门之上，正是这块匾额为灵隐寺又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。民间流传康熙南巡时为灵隐寺赐字，写灵字时上面的云字写得过大，窘迫之余灵机一动，写下云林禅寺四个大字。不过据云林寺续志记载，公元1689年，清圣祖皇帝康熙第二次南巡时至灵隐寺，由帝辉禅师奏对称旨，钦帝御书云林二字。关于奏对的具体内容今天已无从可考，但这个事件充分说明了灵隐寺在清朝时备受皇室青睐。之后康熙又四次来到灵隐，乾隆更是六次来到灵隐，一时间灵隐寺清移楼阁，一律定心。那是一个被后人称为康乾盛世的时代，在安定富庶的江南，灵隐寺洗尽尘埃，再一次吸引着所有人的视线。的蓬勃发展，如今的杭州日益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加速前行。而灵隐寺则始终守候在城市喧闹繁华的边缘，淡定从容，一如既往。 凌晨四点，杭州璀璨的灯火尚未阑珊，灵隐寺的早课就开始了。从东晋的世会里到如今的世恒阁，一直在这里修行的出家人不知已有多少代，但他们追求般若真如的心念却从未改变过。就像这座寺庙兴衰荣辱难以尽数，但历朝历代只要有飞来峰在，有灵隐寺在，每个人都能从这里祈求智慧，寻找清净的自我。无论帝王将相、文人骚客，亦或布衣百姓、贩夫走卒，概莫能外。
这个是大雄宝
珠，大雄宝珠
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。我们佛教讲三宝，就是佛宝、法宝和僧宝。这就是这个，就称为宝，大雄宝殿。
近代以来，像太虚法师、弘一法师这些高僧，都和灵隐寺有着殊胜的因缘。当年，他们正是由于各种社会问题倡导人间佛教的理念，现在每天来到灵隐寺的人越来越多，倾听他们带来各自的问题、困惑和希望，我突然明白慧理祖师所说的仙灵其实就是佛法，仙灵隐居之所其实就是佛法长存的飞来峰灵隐寺啊。
禅宗六祖慧能曾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自佛祖拈花，临风飞来，灵隐寺在这武林山水间，历1600年时光流转，人世沧桑，早已不是李公当年遗构，但灵隐一名至今昭示世人，此处乃仙灵隐居之所。